真言，因为真言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马山上的教训也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就是所罗门。好了，现在你看，你再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它完全连起来了，这三个地方完全连起来。你看啊，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美。信心经过试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箴言的时候说的，我们基督的性情经过时间，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就变成信了。所以你看见雅各是从忍耐开始，也是从忍耐结束。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因着信经过试验，这个试验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里有火。现在你开始用火把那个话烧在那个碗的上面，结果你看见怎么擦都擦不掉。但忍耐也能成功，使你们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里面的爱总是爱仇敌的爱，现在那个爱在我们里面不是来了又去了，不是。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爱变成我们的性格，现在这个爱变成我们的特点，什么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怎么做？我们说过，因为智慧凿成几根柱子，现在变成柱子。弟兄姊妹，怎么成功的？因为这里经过火，因为在这里经过试验，所以呢，最后就把我们使我们完全而且完美。那就不要忘记后面说毫无缺欠。那么这个缺欠是什么？你要读下文就清楚了。下面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不斥责人的事。所以下面说讲毫无缺欠什么，下面缺欠什么是智慧。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是智慧来造成欺负，所以你看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了，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智慧造成欺负。在这里不需要讲智慧，因为山上的教训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智慧。你知道雅各虽然那个时候不在，但是现在雅各回过头去，你看见他在灵里面也是和彼得雅各一样坐在主的脚前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他就像南方的女王一样。那么现在感谢主，你看见虽然他是公义的人，虽然他是正直，非常正直不阿的一个人，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正直的人，但是呢，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你如果让这个正直的人来爱的话，他只能爱他的仇敌。但是他知道说，这里的完全是什么完全？这里的完全乃是像神一样完全。那么弟兄姊妹，是谁能够造成这样的性格？毫无缺欠，意思就是说他一点都不缺少智慧。换一句话说，从头到末了是智慧造成几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里再读下去的话，现在你就晓得整本的书就是给我们看智慧怎样造成几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表面上有十三个不同的题目，你如果仔细回去好好读的话，弟兄姊妹，现在这些题目通通连起来，就好像这个整本箴言通通连起来，前面八章讲智慧，后面多少章是讲智慧之子，讲到智慧怎样凿成七根柱子。那么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的话，你毫无疑问，你很清楚的在这里已经看见到底这个圣灵怎么做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的已经看见了这个和这个马太五六七和山上的教训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前面讲的智慧，严格说来呢， 真正讲的智慧是马太五六七，因为是智慧人，智慧化是所罗门的智慧化对我们说的。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最后你发现智慧的起处。那么智慧的起处在哪里呢？我想很简单给弟兄姊妹看，你去看第三章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果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么弟兄姊妹，根据原文的分类啊，我现在不是中文，中文这里看的不是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就说上头来的智慧有七样，第一是清洁，第二是和平，第三是温良，第四是柔顺，第五是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第六是没有偏见，第七是没有假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智慧造成其中，这个智慧是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前面讲到什么？前面讲到这个说是我们凭行为成义。我们怎么凭行为成义？是智慧在我们身上造成了那个起处，所以我们有清洁，所以我们有和平，所以我们温柔。当我们有了这些以后，人看见我们是成义，是义人，我们是因着行为来成义。表面上第三章是给我们看见怎样说话，但是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原来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因为智慧造成其主，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最后一个果子叫做节制。那个节制原文就是自制，那个自己管理自己节制，节制就是指说圣灵来约束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有庆祝，如果今天有果子的话，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行为称义。我们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我们因行为称义是在人面，所以当然有这些果子，怎么会没有这些果子呢？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表面上是十三个思想，其实你好好去读的话，一个思想和另外一个思想怎么连起来的，你看见这是智慧造成的七根柱。那不止如此，我们再读一段很有意思。我想我们在这个比较一段，比方说第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般人叫做贫穷人，但是呢，他们是富足的，因为神叫他们在信上富足。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在马太福音的八福里面，第一个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天国是他们，他们会贫穷吗？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整个天国都是他们的，所以你看见他们在信上是完全富足的。那不止如此，这个贫穷人怎么样？要承受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换一句话说，这些贫穷的人，他们要承受一个国，有一个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这个国什么国？这个国就是天国。那么现在这里呢，老约翰雅各告诉我们说，这个国是给谁的？是承受给这些是贫穷的人，他们虽然贫穷，但是呢是爱他的，那些爱他的，这个应许是给那些爱他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到雅各书，你就明白主耶稣说贫穷人有福了。这些人虽然邻里贫穷，但是他们向着主的爱一点都不缺，他们是把所有的爱都给主。所以主应许给他们天国。小群那么小群，你们这住的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看见吗？这些人要得住一个国做他们的赏赐，这些人天国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虽然表教讲这里讲贫穷，但是事实上给我们看见，在整个雅各的脑海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主耶稣所说的八个福里面的第一个，贫穷人有福了，邻里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再看这个第一章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那么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前面说，上面刚才说应许爱他的人，就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是个什么？是个国，天国，是神所应许给他们。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叫做得着天国，什么叫做承受天国？承受天国就是指着要得着生命的冠冕。什么叫做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的赏赐。所以每次讲到天国的时候，都是指着我们的赏赐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在这里这些人是邻里贫穷的，但是因为这些人是爱他的，所以你看神就应许把这个国给他们，也把生命的冠冕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说天国就等于生命的冠冕。那么你怎么得着生命的冠冕？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进入那个国。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条路，你看见吗？我转弯了一下，我想应该你们很清楚了啊。那这个后面讲到后面，我们和马太五六七已经连起来了。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看见说贫穷的人要承受天国，天国就是主赐给他那些爱他的人。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赐给他的就是生命的冠冕，所以生命的冠冕就是天国。那么怎么样必得生命的冠冕呢？第十一十二节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现在弟兄姊妹，你再把它和第二节连在一起，信心经过试验，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天国？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怎么样变成国度之子？很清楚，就是智慧造成基础。这里的试验就表示要经过火，这里的试验就表示经过十字架的雕刻。所以这里讲的忍耐，忍耐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欢迎，要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的主不会错，因为他是智慧，因为他就是所罗门王，他所给我们的环境都是最好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句话也是以马太的话，所以一开始就是马太的话，马太五章的话。那么你记不记得马太五章前面怎么，那里怎么说？那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人若因我逼迫你们，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因为这和赏赐连在一起的。因为这里该告诉我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百般的试炼就是神在环境上所为我们安排的一切。这里还不是只是寻道说的，因为你知道那个还才是主前主后44年到40几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大规模的逼迫，还没有罗马帝国。